为了取得更直接的证据，海外的调查员以需要换器官的海外病人或其家属的身份打电话，直接询问中国的移植医生有关供体的来源。
有人问，你没有进入到中国，你怎么知道的？事实上，我们通过一些非常聪明的会说国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进入到了中国。他们所做的是给医院打电话，假装要求得到法轮功的器官。
哎，是宋主任吗？
啊，您说吧。
哎，他那个医生跟他讲，就是说这个肾源挺好，就是说练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
我们也会有，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有十几个这样的身上。
啊，喂，哎，请问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哎，那你们这边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法轮功这样的肾源，有没有可能有几个？
法轮功该用你用呗，是不是？你管他法不法轮功啊，是不是？
哎，你好，你是中山医院？
对，是的，你好，
是指肝脏移植中心吗？
对，是的。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的。
那你等会儿啊，我再上个话
啊。
喂，你好，你是医生吗？你是哪里？你贵姓啊？我怎么称呼你啊？我姓沈。你姓沈啊？这个移植手术啊，那可以做的。那要等多久啊？来了以后有你在手术就可以做了。那但是这个提供的这个就是有健康有心血。
那当然是好的了。
给你希望的都是青少年，提供业绩的法轮功的这种。
You were able to verify?
Yes, I have the list of phone numbers, the dates. 我有这些电话号码的记录和日期。相信我，我曾经是一名检察官，我知道会有怀疑，所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确保每件事都做得准确无误。我听过这些录音，当然他们是讲中文。我们请到有执照的翻译，他证实我们手中的资料是电话录音的准确翻译文稿，如实反映了对话的内容。另外，总部设于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用类似的方法证实了同样的结论。其中一例是2007年6月至7月间，该组织的一个调查员电话联系到了解放军307医院肾源中介经纪人，前后交往时间达数周，累计谈话时间达几十分钟。
你就给我打听一下，
以前呢，我跟你说过吧，以前就说我们这边跟你说实话是做过两例，知道吗？搞过这两例，
两个法轮功学员的，
对，搞过这两例，监狱里面呢，就说。像法轮功搞过，我也跟那个什么以前那个大姐说过，是搞过。
对，
搞过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有点比以前来说有点难度比较大一点。
你原来搞是在哪个地方搞的？
是在那个西城。
西城，那你现在还有一个呢？你这个东西呢，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一点你了解过吗？
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到时候我们这边头上面有人会给你出现资料，知道吗？快看花会出资料给你，这没法子。
哦，那好。
在获得这份证词的同时，出人意料的是，以色列警方侦破的一个案子，给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明。2007年7月31号，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男子，他们涉嫌作为前往亚洲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中介人。从患者身上赚取了数百万元而没有申报，被逮捕的疑犯是麦迪特公司总裁亚伦·优杜丁和他的同伙。以色列最大的报纸《最新消息报》报道说，2006年11月17号，优杜丁在不知道被录音的情况下，向未透露真实身份的该报周末杂志记者表示，他们公司帮助提供的器官来自于中国的政治犯、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这篇报道发表后，以色列当局开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并证实了报道的内容。针对国际社会的调查，中共的反应一如既往。
我们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报告啊，总体上是不客观、不公正、不公平的。
一方面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坚决否认，一方面是悄悄地对调查设置各种障碍。2006年8月，在澳洲的墨尔本，国会议员维克多·帕顿 邀请大卫·乔高在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讲，结果中共领事馆向所有的国会议员发信，要求他们不要参加这个论坛。2006年9月，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芬兰议会的人权委员会接到中共使馆的电话，要求他们不要和大卫·麦塔斯见面会谈。2007年5月，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贝林森医院举办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的讨论会，邀请麦塔斯先生演讲，结果中共使馆向以色列外交部和卫生部施压，要求医院取消这一活动，或者是取消对麦塔斯的邀请。中国的那些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内容也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不少关于器官移植的数量和等待供体时间的记录被删除或者修改了，有的网页消失了。不过，在对互联网的各网页历史内容存档的互联档案网上，还能查到一些中国移植网站删改前的记录。精致化的反面宣传同样被用来针对调查。2007年6月，具有中共背景的香港凤凰卫视制作并播出了一个名为《对大卫调查报告》的调查的电视片，片中以采访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独立调查报告中的一些被调查的官员和医生的手法来反驳报告的结论。这个电视片的 DVD 同时由中共驻外机构向海外派发。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电视片破绽百出，恰好反过来证明了独立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报告引用的数据之一，是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副主任委员石秉义在中国官方的《健康报》2006年3月2号《器官移植要设高门槛》一文中提到的数据。石秉义在这篇采访报告中说，全国至今已经实施各种器官移植9万余例，仅去年就进行了近万例的肾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然而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石秉义矢口否认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数据。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因为我头脑里就没有这样的数字，我没有过非常详细的调查，哪一个时间点是多少例，我没有这样的数字，所以我也不可能说。
大卫报告中引用的石秉义的话的原文在互联网上还有据可查，而且被其他中国国内媒体转载，而来自中国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其他专家给出的相似的器官移植统计数据也在中国政府的媒体网站上比比皆是。这些数据与《健康报》2006年报道中引用的9万余例的数字互相呼应。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报告中的另一类证据是对中国大量医生的电话调查记录。在被调查的医生当中，很多承认自己使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广西民族医院的卢国平医生就是被调查的医生之一。凤凰卫视节目采访了这个卢国平医生，卢医生在采访中承认接到了调查员的电话，承认被问到了录音中的问题，但是否认自己做过那样的回答。
他问我那边是不是用的是法轮功的那些器官，但是我告诉他，我说我并没有参与这方面的手术，不知道他们器官是怎么来的，这方面我没办法回答他。
那你的这个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这些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这有些是法轮，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那肯定能够找到。
能找到啊。
他在这个报告里面说，你们以前用的法轮功供体是从监狱里面还是从看守所里面拿的？他里面说我的回答是从监狱里面拿的，但是当时我的回答并不是这样，我的回答是我们医院没有这种资质，我本人也没有这种资质，所以不可能拿任何器官。
说就说你们以前用的就说是从哪里找？是看守所还是到这个监狱呢？
监狱里面找的。
监狱里啊，他那种就是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健康的法轮功。
对对对，看 肯定是学好的才能做完，因为这种东西至少要保证质量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他说那你们都要到监狱里面自己去挑选吗？他当时说我的回答是对，肯定是说要去挑选的，这个问题当时根本的没问到，没有那回事。
那是都要像你们都要到监狱去自己去挑选是吧？
对，肯定挑选。
那挑选如果他不让你抽血怎么办？
他肯定会让。
他怎么会让呢？
有法警在里面的，你怕什么？这东西都用不着你们担心的。
不是
这问题，
他
会，
我知道。他知道会是给他这个取器官移植吗？他会知道吗？
不知道
啊。他不知道啊，就是那就不让他知道是吧？知道他就不让抽了是吧？
对。
那你怎么说服让他说他说你抽血干什么？那你怎么讲呢？
哎呀，这个他们会有办法，这个是不是你担心的问题。
I mean, it was actually interesting for me to see the video they put out or to see the response they put to Nowak, because, I mean, this kind of silly response, in a sense, is a vindication. It's a reaffirmation. I mean, if the best that they can do is contradict what's on their, I mean, deny what they put on their website or deny what we have on tape, and obviously, I think we're onto something.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报道出来，许多政府和国际机构开始关注此事。2008年11月，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1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委员会发表的总结性报告明确要求中共说明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量增加的器官移植手术及无法解释的巨大的器官供体的来源，并责成中共立刻就此展开调查，起诉和惩罚所有涉及人员。而这一切真相的揭示缘起于发生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台上的一件小事。2006年4月13号，苏家屯事件的女证人，一位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医生的太太，在美国的国际记者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以录音的形式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丈夫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里有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当这个病人昏厥之后，他用剪刀绞开这个病人的衣服的时候，从衣服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个小盒子，里面有个圆的做法轮的那个护身符，上面有个纸条，写着祝妈妈生日快乐，
祝妈妈生日快乐。
我丈夫受了很深的刺激。
这位在昏迷中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永远也不会知道，发生在他弥留之际的这件小事惊醒了这位医生做人的良知，从而揭开了一个惊天黑幕。但是要彻底终结这个罪恶，需要更多人良知的惊醒，这个前所未有的罪恶将许多无辜的生命置于生死之间，而面对这个罪恶，每一个人的选择会将整个民族的良知置于生死之间。